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Hello， 大家好，五一节不知道各位过得如何？今年的劳动节算是比较清淡了啊，疫情因素，游客不多，但是热门的旅游地其实不少，因为很多本地游客由于不少地方都不让出市，不让出省，所以省内游还是挺多的。关注我视频的人应该也都知道，我上周是在云南，在大理，所以今天这期和大家聊一聊出去玩的事情吧，也算放松放松。说起来云南其实我去的不多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折腾，所以基本上一次只会去一个地方。第一次是去了西双版纳，可能都是几年前了，我对西双版纳的印象其实非常好，当时住在一个很新的酒店啊，阳台比房间还大，非常的舒服，明媚，那是真的明媚。虽然天气热，但是我天天去吃一家叫做冰冰凉的店，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街头店，很多本地人吃，里面有很多冰镇的甜品，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次啊。总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还有回味啊，不知道它还开着没有。当时除了玩就是溜达，在街上各种溜达，逛逛吃吃，玩了几天就回去了。第二次呢是去丽江，当时丽江可能商业化还没有那么的厉害，虽然也已经比较商业化了，至少当时在束河古镇还属于没什么人会去的地方，游客基本都还是在丽江古城和拉市海了，当时还流行那个丽江小倩啊，很多人去听她唱歌，现在估计也没什么人知道了。再后来就是现在了，我这次去的是大理，也是只去了这一个地方，点对点。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全国疫情防控这个样子，那就没几个地方可选的。我之前是打开了中国疫情地图，按照连续没有新增确诊的城市来排序，看一看去哪里好。那大家估计也可以猜到，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西藏，连续几百天没有新增了。我本来真的是想去拉萨的，机票都看好了，但是最近气温有点低啊，我根本没带羽绒服，不想再去买了，再加上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担心，这么临时去万一突然高反了还是挺不爽的，哪里都去不了了，那这是拉萨被 pass 了。第二个想去的地方呢是敦煌，兰州市是可以进出的，但是敦煌没有办法点对点，毕竟没有机场。如果从兰州再包车去敦煌，或者飞到张掖之类的，下面路过那些地市，防控政策比较严格，大家也都懂得啊，从上往下层层加码，有些地方根本就不让你下高速口，都不用上面开口，自己就把自己封了，要么劝返，要么隔离。所以当前这个局势下，最好还是去大城市，尽量省会或者旅游城市，别的地方风险还是有的。还有一个选项呢是新疆，虽然没有疫情，但是新疆的政策比较激进，所以需要特别的谨慎。那最后就看到了云南，昆明虽然有疫情，但是大理没有，加上这种平时人就多，难得有人少的时候，不如趁这个机会去一去。我日常是属于那种人，看到前面人多了扭头就走，那这个时候正好人少，所以在决定了目的地之后，就买了第三天的票出发去大理。出行前我也查了政策，只要你是低风险区来的，大理的要求是要有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然后健康码行程码正常就可以了，所以还算比较科学的，没有过度防疫。但如果你是中风险或者有涉疫地区来的，或者带星的，就不要过来了，一方面可能会有隔离或者健康检测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互相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大理玩的地方我就不仔细讲了，相信听众里面去过的没有100人也有80个，所以热门景点网上都有，大家也都去过。那这一期呢可以重点说一些体验和感受，是之前你们去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只有在当前疫情之下才有的特殊体验。那如果就着这个话题说，那第一个自然就是人少，人少真的是干什么都方便啊！不说别的，只看航班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起飞的当天还有两个别的时段的飞大理的航班，但是那两个都取消了，合并成了一个飞机，可见乘客比较少，根本坐不满，所以航班合并到了一起。那等下飞机之后呢，人也不算多，机场大巴一切正常运行，上座率大概是 60% 左右，25块钱一个人就可以到大理市区或者古城。当然打车也很好打，租车也不贵。一路上我一直都在观察两侧的街景，看到市区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挺正常的，超市餐厅都在正常的营业，路上户外很多人都是没有戴口罩的，没有疫情的地方就是一切如常，日子还是要过，这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我没有去下关，而是直接去了古城， 听说旅游业行情腰斩啊，以前1000块的民宿现在不到500，以前400-500的地方呢，现在可能就只有100-200、200-300了。所以到底是真是假，有没有这么惨？于是我就专门去体验了一下。在大理期间，我前面几天住的是民宿，后面是酒店。说实话，我这个人是不太喜欢民宿的，即使是非常好的民宿或者是有特色的地方，我也没什么感觉。不是说卫生问题或者说硬件谁好谁坏，我只是单纯的更喜欢标准化的那种酒店集团，全世界走到哪里都熟悉的感觉。千篇一律有时候也是一种优点，就比如说麦当劳，你在哪里吃都差不多啊，不管你在美国吃，在中国吃，在日本吃，在泰国吃，在墨西哥吃，区别不是那么的大，没有特色，但是也不会踩雷。那当时想着既然来都来了，还是先住2天民宿吧，毕竟这里是大理啊，民宿实在是太多了，花样繁多，不管是海边的客栈，还是洒满阳光的老院子，亦或是养着猫狗的这种文艺场所都有。放到疫情以前，大理的民宿其实是非常火的，尤其是当年啊，早几年诗和远方还很流行的时候，其他地方可以成为诗和远方的平替，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代替大理。如果再久远一些，放到10年前，大理可是作为众多文艺青年的朝圣地，还有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也都想毕业旅行去这些地方，人们坚信这片风景有能够冲刷人心灵的能力，也有不少人当年逃离北上广来到这里生活或者开客栈做生意等等。当年的那批人啊，想着来过一种波西米亚式的放逐生活，人均都有一个逃离繁杂都市松弛心灵的背景故事。有人的确是赚到了钱，有人遇到了人，当然也有人血本无归或者被酒托给骗了，都有，都很正常。大理它有着与其他城市截然不同的氛围。以前每年都有很多人选择带着积蓄到达大理，准备变成民宿老板、茶园主理人、特邀摄影师啊、民谣歌手、开酒吧、开餐厅、做生意、做直播等等。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当在满怀热情扑向大理时，那一场疫情下来，有可能会赔了钱又典当了理想。以前大理出名的是风花雪月，但是有句话叫做疫情下的大理民宿老板就是死在风花雪月里的梦想。在这样的旅游业大环境下，很多身处春光里的经营者会觉得今年的每一缕的春风都非常的昂贵。所以我在抵达之后，在去古城的车上才订了今晚的住宿，选择非常的多，不像以前好的都订不到。那现在呢，可以随便选。民宿老板给我打电话，加了个微信，给我说怎么怎么走，有什么要求。后来他又联系我说，马上要去幼儿园接孩子放学，暂时要离开一下，就说给我放了5张房卡在前台，喜欢哪间就住哪一间。我当时都惊了啊，可见他的生意确实也不是太好，说明整个客栈估计就没有太多生意啊，都是空房。那我下车之后，慢慢的走进了大理古城，果然平日里喧嚣和人头攒动的地方全都空空荡荡，只有零星的游客，感觉跟普通的街道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当然也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但是看不出来是短期来的游人，还是已经常住在这里的人。我在路边随便路过了几家白族石板烧烤，还有一些餐厅，店主都在吆喝着拉我进去吃饭啊。扫了一眼，现在时间是下午5:30，但是很多店家里面就只有1桌2桌，可能还是时间比较早的缘故吧，也还算勉强经营。抵达之后，我住的地方是一家3层楼的客栈，溜达了一圈，老板娘正好回来，非常豪气的就把房卡给我说，你自己挑吧，已经给你升级了。我转了一圈啊，选了一个阳光最明媚的房间。客栈一共只有10间房，不知道有多高的入住率，但是肯定不会特别高。后来直到夜里我才听到有人回来，估计可能就是只有2批客人。由此生意有多么的不好可见一斑，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单看房价算是打骨折了，不贵。说起大理的民宿老板也都非常有意思，这些人的前半生可能都十分的相似。你如果和其他老板聊聊，不管是餐厅、网红店还是民宿老板，可能发现大家都差不多。你从这条街上走出去，就能够听到 N 个版本相近的和大理结缘的故事。很多人到达大理后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啊，但归根结底，这群人都是面对眼前的苟且有精神过敏，大理是他们的心灵后花园。很多人来这里，一开始也是抱着能够开始所谓的文青哲学的人生。除了脚踏实地的那批人之外，当然也有很多脚没有踩在地上的文艺青年， 或者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假文人骚客，也有一些矫揉做作的人间作精，容易有个错觉，似乎只要人到大理，生活中的一切苦闷就可以迎难而解，小说照进现实。这里是心花怒放的现实版本，这里是乌托邦的中国分邦。于是我就看到了有些民宿的宣传啊，当然也是为了营销啊，但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过了。比如说，不要说你是我民宿里的租客，那样的金钱关系太庸俗，要说你是我生命里的过客，这个直接就给我看笑了。的确，人们都不喜欢被工作禁锢，尤其是大家都盼望着突破给人打工的这种桎梏。不说别的，单单就说把这几个词拎出来啊，做苍山洱海的邻居，聆听风花雪月的故事，这些就足以吸引大量人带着积蓄和热情奔向大理。在有些人看来，开个民宿已经是生活的退路，是个实在不行我就辞职去开民宿的选项。但实际上呢，诗和远方的成本是更高的。最简单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打工人，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别的什么都不需要管。当老板和打工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各自的压力也是不一样，心态很重要，很多事情都不是光凭热情去做的。这个跟一些民宿还有餐厅的老板聊起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心情都不一样。可能也只有当你我真正成为一家民宿老板后，才会发现，没有人可以当一个只喝茶聊天交朋友的甩手掌柜，生活更多的是铺垫在柴米油盐之上。所以我又看到了很多客栈和餐厅转让的广告啊，比如说有人发了帖说，5年前我从北京辞职来大理生活，现在我要回去打工赚钱了。我和出租车司机聊天时，他也告诉我说，你看这两边的餐厅，去年转让费要40-50万，现在不要转让费都不好出手，转不出去。也有人开玩笑说，现在股市里的人还不是跌的最多的，19年底重金投资开民宿的，那才是最惨的，可以说是血本无归。那大理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依托旅游作为主要经济支撑的地方，防疫政策的反复横跳，对这里自然也是一场大洗牌。在疫情之前，大理旅游业曾经作为云南省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去查了一下数据，2019年的第一季度，大理州以 467.9 亿元排名在云南省生产总值第一名。那同期如果我们对比2022年今年的一季度，大理的排名已经下滑到了全省第九位。那我这几天没事就在街道上面走一走，到处去逛，不管是大街还是深巷，不管是古镇还是附近的村子里，打开大众点评，看到很多以前的网红餐厅啊，看评价说这里要排队多久多久啊，看里面以前的图呢也是宾朋满座。那现在呢，有那么几家我去看了几眼，里面基本上就没多少人，如果团购就更加的便宜。还有一些餐厅和酒吧门口都贴着装修停业，其实很多人的钱已经套在了房租里面，实在没有办法负担起生意惨淡时期的人工成本，所以就开业还不如不开业。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以前888的民宿现在可能288还送一次核酸。如果你想吃一顿还可以的馆子啊，人均几十不到100就可以。晚上的酒吧我看有不少地方啊，一打百威12瓶只要98。我甚至还去看了一下住不同的地方按月租的价格，比如说苍山下有一个叠拼，也算是品质非常好的房子，2500一个月。一些网红民宿包月价格也不太贵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想去旅游抄底啊，可以一去，便宜其实都是次要的，重点是人少，人少带来的体验是花钱买不来的。再好的地方只要是人挤人，有时候就会看着很烦，也丧失了它原本来就有的很多乐趣。那我走在古城的街道上，下午5点多，当太阳即将走到背后，光从苍山那面打过来的时候，街道上虽然行人不多，但是并不冷清，反而映衬出它曾经的热闹，完全不像大理。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画面，是像极了京都的3年版、2年版。因此在这个时期我来还算运气比较好的，天气好，价格便宜，人少，又没有疫情，一切都是刚刚好。那我到的第一天，在古城的溜达中就落下了帷幕。晚上大概11点钟左右才听到有两拨人回来，估计就是民宿的另外两批客人了吧。第二天是睡到了自然醒，等我出门都快11点了。我去周边的农贸市场逛了逛，特别喜欢去逛这些地方，去看一看当地的物价，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午饭之后又去了一下崇圣寺，作为大理的名片之一啊，连我家庭群里的亲戚都说，哎，大理好像是不是有个什么塔，可见很多人都知道。那看过天龙八部的人就更知道啊，当年鸠摩智大战天龙寺一众高僧啊，大理段氏的皇家寺院， 天龙寺其实也就是崇圣寺了。天龙八部这四个字其实是个佛教名词，很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像、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那天龙八部不是什么经书，而是包括了八种神道怪物，以天众和龙众为首。那历史上也有九位大理皇帝曾经在崇圣寺出家，所以是妥妥的高规格啊！里面确实修得很好，风水也好，很多的细节美轮美奂。我是一个非常喜欢逛寺庙的人，也是看了很多，但是这里有很多地方真的修得非常的好。本来我其实还想去趟五台山，但现在也去不了了。之所以要讲这个寺，是为了用它啊，它是作为这里传统的老牌景点来说明现在旅游行业的现状。我在售票处时看到电子屏上有实时显示，说最佳接待量是2500人左右，现在的游客呢是200人左右，可见现在的情况大概就是好时候的十分之一了。这种体验对于游客来说当然是非常好的，电瓶车基本上都可以变成专车了，坐到顶上，在这个好风水的庇护下一路走下来，慢慢看，随便拍照，到哪里基本上都是包场，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出行体验。我去上个厕所，一个厕所里面都只有我自己。你如果放到正常的时候，五一十一，那女厕所门口的人都要排到男厕所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出来还是非常好的，人少真的是很重要。关于大理的古城啊、双廊以及人人都熟悉的苍山洱海已经没什么可讲的了，我当时也在洱海边和大家直播了一个小时，所以现在我们的音频里面就暂时跳过。其实我个人更喜欢的是喜洲和沙溪，更加的让人放松。记得当时我在喜洲那片麦田的对面坐了很久，在一个叫做佩索阿的咖啡店，评论区也有粉丝提到了这个地方。当时天气不算热，但是太阳非常的大，在经历了一阵日晒之后，我点了一杯冰咖啡，一杯冰的百香果，然后又要了一杯冰水，一样来一口，整个人瞬间就清爽了起来，然后感觉自己每个毛孔都在冒烟啊，冒那种清爽的烟，然后就很通畅。在那里坐了一下午，什么都没干，就是看着面前走过的这些游客，形形色色的人，不管是结伴来玩的闺蜜啊，腻到一起的情侣，一个人出行的男男女女，再或者带着狗子的欢乐一家人啊，既有年纪轻轻看着很像学生的路人啊，让我自己感觉都年轻了十岁，又有到了岁数依然充满活力的老年人，既有仙气飘飘的让人那种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好看的人，也有非常妖艳的网红脸的玻尿酸美女，当然也少不了当地的居民啊，抽旱烟的老大爷和背着筐的年长的白族妇女都有。总之什么都不干就是一道风景线。我在视频里也拍了啊，没看到的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戴老板在美国这六个字，或者抖音小红书搜也可以啊。不要等，现在就可以搜，搜完记得点赞和关注。那在店里我看到还有一个人带着电脑，不知道在那里干啥，有可能在导照片，也有可能就是在看电影。我当时就在想，这趟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早点来啊！尤其是我在远程办公期间，应该来这里住两周，每天都在这里办公，那才是王道，消费也低啊，比在别的地方来上班有意思多了。那这个事情自然就只能下次再做了。这是关于喜洲啊，里面还有著名的喜洲粑粑，大家可以尝尝。至于沙溪古镇就比较远了，开车要单程2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只能自己开车或者拼车包车了，公共交通也不是不行，叫折腾没有必要。远归远，但是这个地方还没有被过度的商业化，喜欢的人会非常的喜欢，不喜欢的人觉得会很无聊，一晚上都待不下去。之所以提他，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李现和刘亦菲正在那里拍戏，可以蹲点，说不定会遇到他们收工后再吃饭，我反正是没遇到。如果你不想走那么远，还有一个平替啊，低配版的商业开发的不多的地方，在凤阳驿村有一段古朴的茶马古道，里面也可以逛一逛，如果你喜欢清静。后面他们会转场到这里拍，那喜欢追星的也可以继续在这里蹲守。这些就是前面在民宿的故事。后面几天我是离开了民宿，就搬到了酒店去住，一方面是为了吃早饭啊，吃腻了本土早餐也可以换一换味道，酒店的自助会更加的丰盛。那疫情之下整个旅游业影响都挺大的，我住在一个还算比较好的酒店，在一片别墅区里面啊，左右两个楼，但是右边那个楼就基本上关了，因为入住率不高，都集中在了左边那个楼。我和拿行李的小哥聊天啊，问现在生意怎么样，说确实不太行啊，没有多少客人。我体感是感受不出来的，但是等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去吃早饭的时候，确实人非常的少。本来是传统的那种自助早餐，改成了套餐制来点餐，不然会浪费的比较多。 另外呢，酒廊也都关闭了，改成了在大堂吧，这也从侧面说明生意不太好，入住率不高。那民宿和酒店都是一样的，大环境如此，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些是我从住的角度来看这座城市在当前的状况。总的来说，这几天在大理，我基本上就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没有什么攻略，基本上都是当天睡醒后才决定今天干什么。有时候起来去逛菜市场，有时候醒来到处找好吃的，有时候是出门临时看天气情况再定，看今天的云多不多，晒不晒，有时候就找个地方来休息。只有一天例外，早起了一次，那自然也是有原因的。那这一天就是为了去一个地方吃一顿素斋，这个地方叫做纪照庵。它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尼姑庵，里面也有好吃的素斋。大家不要嘲笑我，但我确实就是为了去吃这顿饭而去的。以前我好像说过啊，生命在于静止，我是最不喜欢爬山的。总之是那种很累的活动我都不喜欢，但是为了去这个地方没办法，还是爬了一点点，走个20分钟左右。四个轮子的车是不让走的，所以基本上只能用脚来丈量这块高度。纪照庵位于苍山脚下，这个有点诗意又富含哲理的名字取自感而遂通寂静照见这八个字。别看尼姑庵山门虽小，但是非常的精致。我当时走在林子里就觉得这里真的是完美的应了小学生都会的那句古诗，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一个不大的院落，到处都是鲜花，而且完全是立体叠放，空中都吊满了。在大理明媚的日照之下，庭院内种植着很多的多肉植物，盆栽土养吊放，甚至墙面的石缝里也是满满的，不是满满的花草，而是满满的生机，是一种生长的力量。不知道的人可能还以为这是一个花园，但仔细看还是佛教场所，因为大雄宝殿在，供奉的佛祖和菩萨也都在。两个字，讲究。这个庵虽然不大，但处处都彰显着人文理念，还有精心的策划与摆放。但很快我也发现了这里同其他寺院的不同，作为汉传佛教最讲究的是香火旺盛，但这里怎么闻不到那种香的味道，看不到香火呢？根据寺院的主持妙慧法师说，佛什么都不缺，不在乎你一炷香，但是在意你的一颗心。这里如果你仔细逛，发现烧香也是可以烧的，但是更多的是以花供佛。他说自己是8岁出家，最早是在山下的感通寺，当时他主要是照顾一位94岁的老尼姑，后来纪照庵恢复，他同大家一起建起了这座寺院，并任住持，到现在已经40年了，共同维护着这个地方。正是由于这些花草、环境、院落，这里也逐渐被游客发现。那纪照庵甚至被誉为中国最小资的寺院啊，最美的尼姑庵等等，有很多这种外人给庵的名称。据说很多女性来这里甚至想留下来啊，都在问在这里出家有什么条件啊，其实条件是非常简单的。我是上午来的，随着时间的深入，突然外面人声鼎沸，喧闹了起来，人越聚越多，原来都是要在寺院里吃斋饭的。斋饭很多地方都有，这里为什么这么火爆？因为环境好，适合拍照，并且确实好吃。纪照庵的斋饭初一十五免费，以前也是不收钱的，但是架不住后来人太多了，现在是平日里20元一位。虽说是粗茶淡饭，但不是寡淡的口味，反而非常的好吃，吃多少打多少，如果剩了一粒米都要去找佛祖跪下去忏悔一炷香的时间。那这就是纪照庵。总体来说，现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可以说是人造出来的淡季，去大理还是非常舒服的。但是今年五一去的人就比较惨，因为天气不好，下雨了。我赶在了之前，非常的放松，每天都是15度到25度的明媚阳光，也没有人挤人，相当于是错峰出行，人又非常的少，真正实现了出门的意义。除了常规的游玩之外，印象最深的还是疫情对于旅游业的打击，各行各业的艰难可想而知。云南作为旅游大省，放到3年前，那有游客的地方，各种民宿、各种景点都会非常的火热。大理的三坊一照壁，丽江的4和5天井，元阳哈尼族的蘑菇房，西双版纳的傣族甘蓝式建筑，楚雄彝族的土长房，以及泸沽湖的摩梭风情客栈，还有各式各样的高山草甸帐篷，还有星空酒店，让人目不暇接。其实在20世纪的美国，曾经民宿也兴旺过，但是后来汽车旅馆和酒店业直接替代了民宿这种业态，直到2战之后，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欧洲，那当地的民宿业才再次兴起。 民宿说起来之所以作为民宿，必然是因为它有酒店替代不了的社交属性，还有当地特色。但是现在呢，很难讲，不确定以后同质化的毛病会不会对这个行业的发展产生致命一击。在国内说起来，民宿的产生最早是诗与远方的梦，后来是发财梦，现在更多的是由短租平台参与运营啊，借着共享经济的名义做着 B2C 的生意。所以即便是云南这样兼具各类人文风情的地方，发展出来的网红景点和民宿也都越来越雷同。有些地方还做起了大牌的平替的生意，例如在洱海边上的大理版圣托里尼，它确实是能带来更多的商业效果，可能越是如此才越需要特色。商业是商业，情怀是情怀，如何保持中间这个点，可能才是最难把握的吧。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一直都在寻找美好的东西，但是又不想让太多人知道，矛盾就在于此。说句大言不惭的话，就像评论区有人说啊，想我的节目被更多的人收听，但是同时又不想那么多人知道，其实就是一个道理。这也很正常，世界就是如此。总之，心之所向，等疫情完了，想去哪就去哪里吧，多走一走，说不定哪天就去不了了。到不了的地方才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做家乡。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饭后说，喜欢记得多评论、点赞和分享。大理之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